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，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，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挫折沮丧，何处才是我的家乡？在这里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，在这里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。现在，我打开这里的大门，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。
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欢迎收听良友电台《现代人的希望》，我是米雅，白米的米，文雅的雅。在前几回的节目，陈韵玲老师和我们分享了《奔腾年代》这部电影的故事。上一回谈到了一场比赛，瑞德受伤了。瑞德要如何从这场失败当中再站起来呢？勇于面对失败是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功课。在听这个故事的同时，核心价值是陈韵玲老师一再提醒我们的，你不能因为他受了一点伤就否定他的价值。这也让米娅想到了李白在《将进酒》当中所说的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上帝创造我们，总有我们适合发挥的地方。即使在成长的过程中受了一些伤，生活并不是那么的顺利，但是神永远愿意再给我们机会。同样的，瑞德也有新的机会。我们先来听这首诗歌，由天音合唱团所带来的《再给我一个机会》。 回到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娅。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《再给我一个机会》。当瑞德在一场上的比赛失败之后，他也受伤了，他会有再一次的机会吗？霍华愿不愿意让他再一次的上场呢？亲爱的朋友，今天陈韵玲老师就要和我们继续分享在《奔腾年代》这部电影当中另外一场让人期待又刺激的赛马比赛。让我们一起来听故事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为你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。这段时间呢是跟大家讲电影《奔腾年代》，我们谈到了一个赛马团队，他在1938年的时候曾经在赛马史上头列下了丰功伟绩，可是在当时呢其实跌破所有的人的眼镜，因为团队当中的每一个人如果按照优胜劣败的法则的话，其实都是被淘汰的人，都是受伤惨重的人，甚至可能被视之为是永远爬不起来的人。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团队却展现了丰功伟业。我们现在就要来谈这个团队当中另外一次很关键的比赛，我觉得这个第二次的比赛呢其实比第一次更加的让我感动。我们刚才描述到了1938年赛马史上头这个非常重要的比赛，海炳干代表西岸出赛去对决东岸的海军战将，而背后凝聚的是两股不同的民心。当时罗斯福甚至都担心东西岸会彻底的分裂，所以就积极的要促成这一次比赛。结果最后这个团队的核心信念外加汤姆非常厉害的一个驯马的方式，造成海炳干胜出，而且是大大的胜出，让西岸大大出一口气。这个团队从此以后可真的是更加具有象征性了。但我们不要忘了瑞德受伤了，在后来呢瑞德就必须要回到霍华家里头去养病，而海炳干呢就跟着团队继续去出场其他的比赛。瑞德在家里头其实非常的伤心，因为现在他变成是团队的边缘分子，反而冰人变成是核心的角色了。就算冰人是他再好的朋友，可是不表示他心中不伤心。就在他在家养病的时候，没想到海炳干也出事了。海炳干就在一次比赛的时候突然之间韧带断掉，海炳干失掉了那次比赛，而且医生是说海炳干将再也不能出赛。霍华他们对海炳干都有非常深的感情，于是就决定让海炳干在家中静养，就当成是家中的一个宠物吧。他们已经不愿意跟海炳干分离，所以就变成瑞德和海炳干一起在家中养病。人马之间本来就有默契，现在海炳干好像也知道他的主人跟他一样都受了很惨重的伤，而且呢显然是这一辈子应当都不会再站起来的伤了。他们俩就这样子慢慢的养病，日复一日过去。可是没有想到瑞德也就发现海炳干慢慢的在好起来，海炳干日复一日开始走路速度越来越快，最后可以开始小跑步。瑞德从来没有忘怀过重新回到马场上头去比赛，现在发现海炳干竟然可以慢慢的恢复，瑞德就加紧了脚步，他也想要让自己赶快的好起来，他心中有一个愿望就是再一次出赛。于是他跟海炳干每天出去外头练习，慢慢的走路，慢慢的小跑步，训练着他们两个一人一马的脚力。后来有一次海炳干在一群鸟惊散奔逃的时候，吓了一跳之下突然之间冲刺，这个时候瑞德就知道显然海炳干已经恢复了，于是他就开始跟霍华要求他想要出场比赛。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霍华的心情了。霍华早就不知不觉的已经把瑞德当成他的替代的儿子，打从他死去了儿子之后，他慢慢的把父爱的心转向了瑞德。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父亲， 你的孩子脚受了这么惨重的伤害，而医生也判断这一辈子只能够走路，不能够骑马了。突然你的孩子要求要再骑马，你会不会同意呢？你会不会像霍华一样担心这个孩子从马上摔下来，可能脑震荡，可能半身不遂，甚至全身瘫痪，也有可能死亡呢？我想任何一个父母亲都会担心吧。换成是你，你一定会不同意，一定会阻止这件事情吧。霍华就是这样子，霍华再三的阻止，阻止到一个程度，瑞德认为霍华的心已经转向了他的好朋友冰人，再也不信任他了。他们两个人本来是有父子之情，现在变成有紧张的一种关系。随着瑞德越来越渴望出赛，这个时候团队当中所有其他的人就开始慢慢的在劝霍华了。譬如说瑞德的好朋友冰人，他就跟霍华讲说，你如果真的要听我一句劝，我要跟你讲的是说，我知道你担心瑞德再摔下来，可能这个脚终身就残障，再也不可能走路了。可是让一个男人断腿总是比较好，你绝对不要伤一个男人的心。伤心远远的残酷大过于断腿，这是病人告诉霍华的。最后呢，是连霍华的妻子，这个小他20岁的女孩呢，都开始跟霍华讲了。她说，你就让瑞德出赛吧。她这个时候就拿出霍华一只随身携带，就是在她儿子法兰克死的时候从儿子身上找到的那个玩具，那是一个比赛猪猪怎么样可以不掉进洞里头的一种小玩具。她就拿这一个玩具出来做比喻，跟霍华讲说，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很难阻止这些猪猪不掉进洞里头，不管我们怎么对抗，最后猪猪会顺着他们的轨道走。他就说，孩子大了，他有他自己的人生，我们不可能一直保护他在安全的洞里头，让他出赛吧。霍华这个时候跟他的妻子说，可是我担心他掉下马来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怎么办呢？他的妻子就说，你是不是担心再失去一次？你不能再失去了。他这个妻子呢，跟霍华理解非常的深，他知道汤姆在医治了海饼干的伤之后，其实霍华自己的伤并没有被医治，霍华仍旧惧怕着失去，他很怕旧事重演。他的妻子跟他讲，你必须要让这个伤痕离开你，你不能够因为你有伤绑住了瑞德的一辈子。所以呢，最后霍华决定放手。这个比赛呢，是在加州进行的，哇，真的是造成马场轰动，人受伤，马也受伤，你就不要想西部的人有多激动了，这更是一个很大的象征了。而在比赛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团队都知道，在过弯的时候已经差不多胜负就决定了，因为过弯的时候所有的马匹都会抢跑道，瑞德的脚受伤，在拥挤之下他的脚会被撞击，他会非常的痛，本能反应会拉住缰绳，海饼干就会落后，过一个弯之后落后的差距会越来越大，当海饼干目测距离前面马匹已经非常遥远的时候，海饼干就不会坚持跑下去，他会在后头慢慢的逍遥的跑，所以胜负根本就在过弯的时候就出来了。这个时候瑞德上场比赛，所有的团队心中都知道就过一个弯，瑞德的心愿已了，那么胜负也就出来。可是没有想到瑞德却发现冰人竟然上场了。冰人告诉瑞德，你骑海饼干，但是不是表示说我就没有马骑。可是冰人却讲了一句很奇怪的话，他说，你放心，我这次绝对不会赢，我骑的马也不是好马。因为冰人可是万人瞩目的骑马高手，他竟然骑一匹不好的马，表示这绝对不是契约上头的比赛，是他主动参赛，他主动选了一匹烂马，这一定是会控冰人后来的这个点数的，而冰人选择上场了。这时候瑞德也不知道冰人是拿什么主意，当然霍华他们也不知道冰人上场了。比赛开始之后，果真瑞德在过弯之后就输了一大截，海饼干慢慢的失去斗志。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冰人从比赛场合当中慢慢放慢脚步，把马匹放慢速度，因为逆向操作全场都注意到了，大家都在看这个人到底是谁。冰人放慢速度之后，最后让马跟瑞德的马并骑，他们两个人聊天， 而海饼干就看着旁边的马，越看那种伤痛转化出来的愤怒就越强烈，于是海饼干出现了爆发力。这个时候病人就知道时间到了，就跟瑞德说，你赶快带着海饼干跑吧。海饼干这一次冲刺立刻就往前面飞奔，再下来就会比较容易，是因为再也不用拥挤了，因为马群已经分散了，海饼干只要穿梭就好，他只要赶过最后一匹马，他就会继续向前赶去。结果一如预期，海饼干就一匹马一匹马往前赶，到最后他赶过了最前面那匹马，他再度拿到了冠军。病人牺牲了他自己的点数，因为他了解海饼干，他要促成海饼干再一次的爆发力，让瑞德可以逆转胜，也算成全了瑞德的心愿，让瑞德知道他尽管脚已经残障，但是他的心永远不残废。所以这个船队第二次的比赛比第一次的比赛更加的轰动，也更加的感动人心。而这第二次比赛无非是这个团队实践着一个基督教的精神，是在优胜劣败的金融风暴当中另外一股非常重要的呼唤的力量，那个力量就是你不能够因为一个人受了一点伤就否定他的价值。这是电影《奔腾年代》给我们的感动人心的一句话。好，关于这个故事呢，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拜拜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，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。现代人的希望，我是米娅。刚刚你所听到的是陈韵玲老师和你分享电影的故事，关于《奔腾年代》。今天是这个故事的高潮，最后一场。惊心动魄的比赛，瑞德得到了再一次比赛的机会。这匹赛马海饼干也在受伤痊愈之后再一次的上场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再一次的机会。有时候你可能觉得挫折，不想要继续的尝试，或者会害怕。今天一位牧师和我们分享，盼望与害怕其实是一个人的信心所展现出来两种不同的面向。怎么说呢？如果你有信心，你当然就会盼望前面还没有发生的事，因为你想象到的是美好，是有确据的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信心，你的负面情绪、负面经验一直告诉你前面很可怕，不要再尝试了，再下去你会很糟糕的。那么那个害怕就越来越滋生，其实很多都是我们自己想象中的经验，真实会不会发生呢？可能也不会。霍华很害怕，因为他害怕瑞德会死在赛马场上，他已经失去了亲生的儿子。这个情同儿子的瑞德，他不愿意再失去了。但是妻子也提醒他，再给他一个机会，你不让他上场，那比死了还难过。同样的，亲爱的朋友，当我们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，来向神祷告，求神再给我们一次鼓起勇气的机会。我们都会有软弱，都会有沮丧的时候。这群失败的人，也会因为自己情绪上负面经验的影响，他不愿意再继续的抱持这个核心价值走下去，因为他害怕。但如果我们有主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就不害怕，因为主的爱吸引我们，主赐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可以快跑跟随他。 来欣赏这首诗歌，由小羊诗歌所制作的《吸引我，我就快跑随你》。回到现代人的希望，亲爱的朋友，当主吸引我们，愿我们愿意快跑跟随他。当我们自己沮丧，不愿意给自己再一次的机会的时候，求主帮助我们， 因为主永远愿意给我们机会。这位创造我们的神，他爱我们，他比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不认识他，米娅要邀请你来认识创造你的这位神，来认识爱你的耶稣基督。你可以怎么样认识他呢？邀请你到家附近的教会去，透过牧师传道的传讲，查考圣经当中，你可以更多认识这位爱我们的神。你可以自己去买一本圣经来阅读，在网络上你也可以下载圣经的全文，透过阅读圣经，更多的来认识耶稣基督。他不只愿意再给我们机会，他更是要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，我们罪的问题。但你也要做一个选择，愿意跨出那信心的一步，相信他带领你的生命，不管是高山低谷，你内心都有平安的确据。你知道他带领你前面的路途。透过《奔腾年代》这部电影，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思考，我现在是落在什么样的境况中呢？是在失败挫折当中吗？还是我也觉得啊，我要被一大时代所淘汰了，这社会变化的多么剧烈，我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有竞争力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困难，如果你也觉得茫然，不知道方向，那么米娅邀请你来向神祷告，求他来帮助你。很简单的向神求，慈爱的天父帮助我，让我看清楚生命的道路。米娅相信这位全知全能的神必会为你开一条出路的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下次再相会。